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中篇。请掀开课文，鸡少未地。请先看图像四句。鸡少未地，独立依依，飞溅雨急，雪溅玉衣。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晋朝有一位忠臣，名叫姬少，他保卫皇帝，独立依依，单独的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抵挡四方的飞溅。飞溅就像雨一样集中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一心只有为了保驾帝君的安全，最后他牺牲了。而在保卫的过程，他中了无数的箭，中了箭之后，这些血就喷出来，溅到了皇帝的衣服，皇上的衣服，因而被喷了许多姬少的鲜血。等到事情被平定了之后，皇帝的左右要把皇帝的御衣拿去洗，然而皇帝他却不要，他要永久保存这样一位为国捐躯保驾这样一位忠臣所留下来的这些血衣，作为永久的追思。这是一则非常感人的忠臣保驾牺牲的故事。请看课文，姬少卫地。卫地就是保卫当时的皇帝，当时的皇帝是惠帝。请看文，晋姬少，字颜渚，康之子也。晋朝的姬少，他的字叫颜渚，是姬康的儿子。嵇康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当时晋朝的大臣，而嵇康他最闻名于世的是他的丝竹，他非常善音乐，而且他还著了养生篇，流传后世非常的久远。而嵇康他在很年轻就因为被陷害，遭到司马昭的杀害。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嵇康他从容就义，一点儿都不害怕。而姬少他也是秉承着乃父的风范，他最后也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嵇康是当时竹林七贤之一，这个七贤是指七位，嵇康他的七个六个朋友在当时都是四方的贤达，非常的悠闲，经常聚集在竹林底下吟诗喝酒作乐，非常的悠闲。于是后人就把他们七个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姬少，这是姬康的儿子。弑母孝，累官至侍中。会河间成都二王举兵。姬少他是一个父母非常孝顺之人，在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就依着山涛，也是竹林七贤其中一贤之一，由山涛来负责教养教育姬少。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姬少不孤，它的由来是当姬康要从容赴义的时候，他对着姬少讲，当时姬少他才10岁，小小的年纪父亲就跟他说道，有山涛在你就不孤。所以后人讲，即使失去了父亲，但是还有依靠，就称为姬少不孤。这是指他有好朋友，像山涛这样的好朋友来照护来教育姬少。那么姬少他非常的优秀，从小就饱读诗书，跟他的父亲一样，父亲学问非常的好，可以说博通五经。不但如此，对于丝管音乐还工书画等等这些艺术种种，他的父亲嵇康都会，而姬少他也继承了父亲的这些特质，所以他后来也当官了，就当到侍中这样的官。会河间成都二王举兵，这个会的意思就是刚好碰巧河间还有成都二王举兵叛变。那么这个叛变在当时对于晋惠帝执政的时候，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动乱。那么在当时眼见城里头京城里头非常的危急，如何出战迎敌，如何突破围困，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来商讨着谁去保驾，谁来护着惠帝平安逃离这个围困。当时大家一致推崇姬少，所以姬少他就担任起这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少从惠帝与王战于荡阴，大败，百官皆奔，侍卫尽散。在当时惠帝就跟二王大战于荡阴这个地方，结果输了，大败就是输了。输了之后，所有的百官全部四处逃难，大家都走光了，四卫尽散，所有的卫兵没有看到半个人在保驾着。在这个时候，只有姬少他一个人独自留在皇上的身边保驾着。 这个韦绍独以身捍卫，只有姬绍他独身来保卫，面对这么飞剑雨急，还是难逃一死，且见御医。在当时这种情形，任何人都会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这种勇敢的精神，牺牲的精神，不畏乱箭穿身的这种痛苦，依然要保驾护卫着惠帝的安全。想想这样的牺牲何其艰难，然而他却能如此的在这种痛苦，在这样危急当中，不畏自己的生命，不畏当时的痛苦，他这样的赴义，血溅了皇帝满身的衣服，因此事定之后，左右御挽衣，帝曰：“此姬世中学，勿完。”事情在被平定之后，左右就是他旁边的这些侍者，御挽衣，挽就是洗的意思，想要将血溅满身的御衣拿去洗，但是皇帝讲：“此侍中血，勿挽。”他是姬绍的血，不可以洗掉。对这样一位忠臣，皇帝终身的铭记，感恩他。所以说，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姬绍弑母至孝，故能一孝作忠。姬绍他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年纪小小的他就担任起照顾母亲的重责，他非常的孝顺，所以自古以来都说到，如果你要求忠臣，一定是从孝子之门来求得。看到姬绍他可以这样壮烈牺牲，也因为他有至孝至善的天性，所以才能如此。这样的一孝作忠，古来可以说有不胜枚举的这些事例，都非常值得后人效法。且秉其父忠烈之气，足以单身为帝而被害。最难得的是他可以秉承他父亲忠烈之气，因为父亲在被害的时候非常的平静，可以说雄赳赳气昂昂的不畏死，但是他一片的忠臣，后人也能得以知晓。那么父亲他在这么从容就义，姬绍看到父亲的这一幅景况，深信在他小小的心目当中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也懂得向父亲学习，所以他能单独的捍卫惠帝。十载或谓王戎曰：“昨与仇人中见绍。”在《姬绍传》里头有这样的记载， 或者有人说到，是王蓉说的。昨天曾经在很多人当中见到了少，见到了鸡少，也就是说在人口稠密的市集当中看到了鸡少。看到了他什么呢？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蓉曰：君父不见其父耳。昂昂然就是形容鸡少他气宇非凡，可以说英姿勃发，就好比是像野鹤在鸡群当中。那么这个鹤立鸡群它的由来就是如此，是形容鸡少他是一个非常贤达之人，他鹤立于鸡群，也就比喻鸡少他有非常优秀的才华。君父不见其父耳，这就形容说这样呢，我们好比就看到他的父亲在现一样。因为王蓉也是竹林七贤当中的一贤，在当时王蓉还有山涛这两位都与嵇康私交非常的好，而在嵇康被杀之后，这两位对于嵇少也特别的照顾，可以说是两个朋友都尽到了义行来照顾嵇少。嵇少他也是继承父亲的音乐，所以对琴弹琴呢也有很深的造诣。就有一次许多大臣聚集在一块儿要弹琴，在开会讨论时政，当中就有一个人提议说，听说嵇少很会弹琴，于是就命门下之人底下的人把琴端了出来，就要让嵇少来表演一下他的音乐才华。但是嵇少他就讲，今天在这个朝廷当中我们谈的是政事，我怎么可以把我的这个主管这个音乐响于朝廷当中？如果今天我们是为府卸下了官府，在私底下我们谈天我们闲聊，这样我可以来为大家助兴一番，可是现在他是不可以的。可见嵇少他这一个人非常讲求恭敬礼节，知道进退，一身立世也是非常的端严。所以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头也赞美了嵇四中学，来赞叹嵇少他这样的忠贞。所以嵇少的精神后来他也影响了文天祥这样慷慨牺牲保卫国家。由此可知圣人的事迹典范，他教化于众生可以说是无形，而且也可以说无量无边，非常的深广。嵇少的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此，请继续 看下一则故事，敬德班仪。请看图像四句。敬德宗主，赠金固瓷，人言其反，解衣释仪。敬德，他叫尉迟敬德，他是唐朝一位武功非常好的将军。他在唐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他追随着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被封为秦王，而敬德他的武功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勇敢，品德涵养都是一时之选。而原本尉迟恭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归于李世民，是后来才降于李世民的，所以也因此他在投诚之后就有很多人嫉妒他，说道敬德他有谋反的这个意思，要唐太宗当时的李世民呢把他杀掉。但是李世民他很会看人，他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相信他。而这一则故事最主要的是讲到李世民的兄长尹太子李建成，他私下以重金要来礼聘敬德来为他效劳，送了他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敬德他都不为所动。后来太宗他就讲到，有人说你造反，你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尉迟敬德他就掀开了他的衣服给这个李世民看，你看我身上所有伤痕累累，无不是为你出生入死所留下的这些伤痕，你为什么还不能相信呢？唐太宗看到忠臣的一番出自肺腑之言，感动得涕泣满面。请看课文，敬德班仪。班仪这两个字是指伤痕，很多的伤痕称之为班仪。唐尉迟恭在此地，这个尉要读尉，如果单独的尉当姓的时候就读成尉，复姓那就读尉迟，所以尉迟恭他的字叫敬德。是秦王时，尹太子以书招之，赠金名一居，故辞。当时他侍奉秦王的时候，这个秦王是指李世民，他还没有登基之时，他被封为秦王。尹太子是指他的兄长，叫李建成。在当时 李建成跟李世民两个的势力可以说伯仲之间，而两位底下都有很贤明的这些臣子来辅佐他们，每一个人都会献计，就像很有名的忠臣魏征，他当时也是效忠于李建成。所以在当时两个人可以说暗中的较量，那么底下的人通常也会辅佐自己的君王，自己的主人都会尽心尽力。那么像尉迟敬德这样忠心耿耿又是骁勇善战非常勇敢之人，是大家所争相喜欢的。就像我们现在话讲挖角，当时李建成就很想礼请这个敬德来为他效劳，所以以书招之，就写了封信给了尉迟敬德。写了信以后表明惜才爱才的心意，而且又赠送他一车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古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时候见到的利在当头，尉迟敬德他并没有动心，所以故此非常坚定的信心完全推辞掉尹太子的一番好意。这件事情就被秦王得知了，所以秦王称其心如山岳，非今所能移。李世民他就称赞着敬德，他的心呢稳重如山岳一般，并不是横亘在前的这些金银财宝所能移，他的志节是如此的忠贞。后魏公曰：人言侵凡何也？后来他就跟尉迟恭讲，有人说你将造反，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对曰：臣从陛下百战定天下，何反为？这时候敬德他就非常难过，他就这样讲，他说我跟从了陛下可以说百战才能定天下，百战也是形容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在所不惜，何反为？我有什么理由来反对你？如果我今天真的反对你，我老早我不会跟你这样共患难的为你牺牲为你打拼。说到这里他很难过，遂解衣投地，出仕班仪，上流涕抚之。可想而知当时的敬德他何其的冤屈，他遭到皇帝这样的怀疑，他难免要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衣服就脱去了，把它扔在地上，示出了自己的身体给皇帝看， 你看我今天我身上累累的伤痕，为谁而来，为谁而战。唐太宗是一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之人。他看到敬德身上的这些伤痕，非常的怜爱敬德。的确他受尽了许多的苦头，身上斑斑的伤痕正足以证明他对这个皇帝的忠诚，对于君主的忠贞。所以鄂国公之忠至矣，后文就赞美到鄂国公是指敬德被封的封号。忠矣，可以说没有人像他这么忠的，也可以说忠到极处。观其辞精气之言曰：秦王赐再生之恩，唯当杀身以报。看他在辞去这个金器，他不愿意接受利益的诱惑，然后讲到他今天可以能再生是因为秦王所恩赐的，所以就应该以杀身来还报才是。因为这个在之前敬德他就被诬陷，而且被囚了起来。当时李世民底下很多的这些将士们纷纷跟李世民说道，一定要把尉迟敬德除掉，因为此人留下会贻患大害。可是当时李世民不为这些人的极力劝他杀这个敬德，他说我有独到之处，我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于是他就请底下的人把尉迟敬德带到他的卧房里头，亲自的告诉他，他说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以义相信你，我看你的气宇，我看你的行事，你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你，我永远不会听从这些小人之言。他这样在私事里头告诉了敬德，也等于说在敬德最危急的时候，李世民他有识人的能力，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忠贞的人才，所以他救了敬德，而且把他收在旁边，把官又提升了，在其左右辅佐他，帮助他打这个天下。因此这个敬德他才会讲到李世民真的是他再造之恩，有这样的再生之恩，有这样的恩德。所以于殿下无功，不敢当重祀。当时李世民他也送了他很多的赏赐，但是他讲到我对你没有什么功劳，所以不敢承担这样的赏赐。 若怀二心，如果我今天有二心，循利忘中，殿下亦何所用之？我今天如果对你有别心，我喜欢利益，我就会忘去了我忠于你的这个誓言。殿下，你怎么还会用我呢？他也这样反问了李世民。的确，忠臣、才华出众之人，往往会有人特别的陷想陷害你，而尉迟敬德，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幸太宗慧眼识英雄，得以保全敬德。此书情辞悱恻，忠言婉转，可谓万古千秋法。看到尉迟敬德他这样回答李世民的一片肺腑之言，可以说是非常的婉转恳切，正足于成为万古千秋大家的效法。尉迟敬德他这样的忠贞，也让我们想到孔子，他就说到君子在见德了思义，当横在你面前利益在的时候，你当如何来处置？是不是会想到义重于利？所以孔夫子他就告诉我们，君子要有九思。哪九思呢？比如说他讲到视思明，你眼睛看到的，进入你眼帘的，你要看得很清楚，你不要被蒙蔽的。耳思聪，耳朵听到的给你的不是谣言，给你的你应该更加的去审视它，它给你的你能明辨。那么今天李世民他听到别人的谗言，他相信他自己，所以视思明，耳思聪，听到谏言，听到谗言，小人之语，他并没有为之所蒙蔽，的确是很难得。那么色思温，看人，你看他的容貌，他的容色是不是温厚，这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厚道。还有貌思恭，一个人的形象，他的容貌，他的行仪是不是恭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涵养。视思敬，看这个人认识的态度是不是很敬业，也可以察觉这个人的情形。言思忠，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诚信，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否老实。疑思问，看到这一个人有疑惑，比如说人有疑惑不愿意问，就胡做了，就用猜的，就胡掉了，就轻胡的随便做，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行事有没有仔细，有没有审慎。那么愤思慢， 你看一个人，他生气的时候，或者说自己要生气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包容之心，可以包容别人，为什么别人他今天会这样做。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做很好立身处世，做很好的借镜。最后一思就是见得思义，那么利益摆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会去想，我该不该得，我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君子要有九思，这是孔子告诫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元方举之，这也是唐朝一则很忠的臣子，他的忠贞史记。请看图像四句。元方免官，见书复上，举其所知，不问仇党。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唐朝武则天他执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名叫陆元方。陆元方这个人他很喜欢举才，就是每到一处只要看到有好的人才，他一定向皇上举荐。而当时就有人诬告他，所举的人全部都是私下他的私人，与他有私交好的，或者说跟他同一个党派同伙之人，并不是大公无私为天下举才。武后他听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觉得陆元方确实是如此，所以就把他免官了。免了官之后，陆元方他依然如故，看到有好的人才，他还是一样上书给皇上，希望皇上能荐用提拔这些人才，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后来武后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你已经被免官了，还继续举才，就觉得非常的好奇，要问问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武后就责问了元方，元方他就回答，我所举的是不问是否我认识，不问其党，不问仇党，不管他是跟我好还是不好，只要是人才，统统一律推荐。于是武后他才晓得，原来陆元方还是一片忠贞于朝廷，为举才不遗余力。请看课文。元方举之，这个举就是推举，知就是他知道的人才。请看课文。唐陆元方擢天官四郎，或言其谏言皆亲党。唐朝的陆元方他当时曾经当过监察御史， 我们深知监察御史都一定会到地方去巡视，而陆元芳他在地方巡视的时候一定是明察暗访，看看哪里有人才，他就亲自来观察是不是可造之才，是不是值得国家来培养。所以他这种忠贞爱国之心，无非也是希望能得天下贤士来辅佐朝政。而有一次啊，他已经官拜天官四郎，他在当这样的官的时候也屡屡的举荐人才，就有人跟武后说道，陆元芳所举的人才都是引荐他自己的亲信，或者说他的友好之类。武后他当时耳根软，就听信这些谣言，所以武后怒，免官，令白衣领职。武后就非常愤怒，把元芳免去了官职。但是免去官职又怕人家说话，就令他为白衣领职。在过去如果被免官还做事的话，就是要束着白色的衣服。所以这个时候陆元芳他还是不会因为自己被免官了他觉得难过了，他还是一样为这个举才不遗余力。所以元芳见人如初，后让之，对曰：“举臣所知，不暇问仇党。”陆元芳他还是一样，推荐人还是跟过去一样，好的他一样一个一个的推荐。武后他看到陆元芳并没有因为被免官而稍稍有不见这个人才，所以这个让之就是当面的来询问来责问他。对曰：“举臣所知，不暇问仇党。”所以陆元芳就回答说：“我所知道的都是捷径，我明白的这些人都是人才，所以我不分他是不是仇人，是不是这个敌寇，只要是人才统统可以推荐。”因为他当时在当白衣领职的时候，他推荐一个人叫崔玄烨的这样一个人，他认为他有宰相的这种才华，具备有这样的德相，所以才引起武后他特别的注意，才深知陆元芳的为人。后知无他，复拜鸾台四郎。武后知道他没有偏颇，他大公无私，后来又封他为四郎这样的官职。临终取奏稿焚之，曰：“吾阴德在人，后当有心者，足如其言。”陆元芳年老的时候在临终，他就取出他所有曾经向皇上 举荐的这些稿子全部都把它焚毁掉，并且说道：无阴德在人，我的阴德依然在。后当有心者，往后也应当有人会像我这样学习，推荐人才是极其重要，这样是一个很大的阴德，也会有人向他学习，而其言后来也是如是，因为他的三个儿子也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都有很好的才华，为朝廷效忠。徐子敬曰：元方忠心报国，毫无臣服。许先生讲道，陆元方他的确是一位忠心报国之臣，他毫无臣服，毫无为个人名利，毫无为自己一己之私来举荐人才。因为在过去，凡是一个贤臣良相，如果一生当中都没有推举过人才，还算是失职之臣，还不算是一位良相，一位贤臣。因为为国家举才，才能代代相传。有好的人君，还需要有贤达之才，才有办法辅佐朝政，天下的百姓才能得到保护，才能得到安宁。所以说，故虽谗人如武后，亦能以诚感之。所以虽然武后他是相当谗人之人，也能深受陆元方这样举才之臣而感动之。至自信后代必兴，与愚公同为美谈。他自己深信他这样做是积阴德，他不怕别人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而且他也相信他这样阴德必能庇荫他的后代。果然他的后代也是如此，而且也能继承乃父之风，这样与汉朝的愚公是一样的，都是传为美谈。汉朝的愚公他当时是当一位专门在判决罪犯刑责之人，当然这样的官吏非常的难，稍稍有了偏颇，稍稍有了私心，都会造成冤狱。而愚公他在当时判决的案子都非常的公正，没有一个人不服他。那么后来他的儿子愚定国也是继承了父亲这样的风范，这样的美德，也同样做这样的一个判官，也非常的公正。所以此地就讲到与愚公同为美谈。盖天道本去人不圆，非信子孙当心之难，唯自信阴德在人之难耳。此地就讲到， 像这样的道义，像这样的忠贞之道，去人不圆。为什么说去人不圆？因为只要你有心去实践，它就充满在你的心中。可是你无心去落实，你不想去实践它，那么这个人道它就离你非常的远。故非信子孙当心之难，并不是说怕子孙没有办法继承于你，而是怕你对自己做这样的阴德没有自信。因为人在行好事的时候，最怕挫折一来临就退缩了。陆元芳他举才不为势力，不为别人谗言，他一片忠诚，也可以从后来武后他能感动，可见一斑了。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介绍到此。